后记。这本书几经译稿，终于快要完成之时，我收到一封读者林珊的来信。与我来说，无异于上天赐给我的礼物。以下是他来信的全文。我是一个退役运动员，08年开始看笑来老师的博客，两年时间里，我从几乎是零基础到获得雅思 6.5 分，留学申请成功。今年9月去爱丁堡大学读研究生，身边的人都特别惊讶，问我这个没上过初中高中的人是怎么学习英语的。几天前我请笑来老师吃饭，当面感谢他的时候，他也很惊讶，也很高兴，告诉我一定要把我学英语的过程和我的一些感受写下来供大家参考，所以就有了这篇文章。我10岁进入省队，开始我的职业运动员生涯。别的孩子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我和队友们每天8小时，一周6天，拿着拍子在球场上练球。6年之后，因为我自身的条件，还有当时队里的环境，像许多运动员一样，我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我选择退役，进入大学学习。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当时我的教练泼我冷水。你以为学习就比训练容易吗？我保证你读一个星期就读不下去了。我当时心里也没底，毕竟这么多年没念书，基础差得不失一星半点，直接上大学能跟得上吗？但是比起继续训练，我更愿意换个环境重新开始，所以我报考了一所体育院校。相比起运动队，大学简直是天堂，没有早操，没有教练的控制，当然田径场还是有的，不过再也没有人逼着跑长跑了。众所周知，体育类院校真正在学习的人少之又少，像清华北大那些因为学习压力大而跳楼的人，在我们学校是不存在的。人家学校每年都有自杀率，我们学校每年是杀他率和被杀率。我一边后悔自己怎么没上个综合性大学，一边放任自己在这个环境里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混吃等死的安逸日子。直到后来找工作写简历时，我才发现本科的时光真的过得比我的成绩单还要更空虚一些。当时真恨不得把三维也写进去，照片贴张5寸的，好让简历能凑够一页。大四的时候，我跟很多人一样，把出国留学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报了新东方托福班，笑来老师当时是教写作。说实话，当时上课完全听不懂，现在想想，当时想去考托福完全是异想天开。我上大学开始学英语，大学里的英语课只有4学期，大学的英语老师也假定你是有一定语法基础的，对我这种零基础的来说无异于天书，所以当时考试基本靠小抄，成绩一直在及格线附近徘徊。这种程度在半年之内想托福考到90，不管上什么补习班都是不可能的。结果可想而知，59分的托福成绩让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我当时觉得自己这辈子肯定完了，没有什么文化知识，基础知识，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通通没学过，唯一的技能只能从事教练或者老师的工作，就业面非常窄。我怎么和那些从小上学的孩子在社会上竞争呢？ 哪个公司会要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退役运动员呢？我开始埋怨父母，当初为什么要送我去练球？我埋怨学校，为什么不给我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我埋怨自己，为什么当初不好好珍惜时间，恶补文化课知识？那时候在校来博客里看到一段话，缺乏耐心几乎是所有人的本性，也是绝大多数人最终未能矫正的习惯。很多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因为缺乏耐心而处处吃亏，却又从不自知。处处吃亏的结果是越来越急于求成，越来越缺乏耐心，于是一生都只能在这个死循环中左冲右撞，而后最终混个死因不详。这简直是我当时状态的最佳写照。我当时觉得我年龄还不大，还有时间再读个研究生，读完研究生以后就业时选择的面就宽多了，所以我想到了去英国读研。但是留学考试是凭实力的，而我的外语这么差，所以我觉得我要想留学的话，一定要把外语提高上去，而且这次要吸取教训，不能再急功近利了。因此我又跟父母商量要去留学，父母还是心存疑虑的，毕竟有前车之鉴，所以要求我必须先考过雅思再开始申请学校。我跟他们保证说，这次我一定会考过的，而且我要考7分，上一所好的学校。我想以前这么训练这么累都坚持过来了，只要我有耐心坚持下去，一定能做到的。我从剑桥中级英语语法开始坚持做了3遍，一来培养耐心，二来恶补语法，配合记录时间的习惯，每天记录下来我学习英语的时间。08年7月开始，每天2个单元，用时大约90分钟。第二遍大约60分钟做完2个单元，第三遍的时候速度更快了，平均30分钟就能做完，另外用30分钟把例句读熟。我要求自己，不管再累再忙，每天一定要完成2个单元。中间当然也有间断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如果我放弃了，我又得从头开始了，我不能再重蹈覆辙了。为了给自己洗脑，我把很多校来文章中的句子抄在本子上，每天早上读几遍。08年9月，我在新东方学习新概念二册。09年3月初的时候，总算把3遍剑桥中级语法学完，接着报了新概念3。09年5月的时候，新3学完，我报了6月的雅思，想先裸考一次，看看自己现在到底什么水平。这中间的1个月时间，一边复习新3，一边用校来的如何提高阅读速度那几篇文章里的方法读老托福的文章，用老托福 Part C 的文章做跟读训练。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些方法实在是太慢了，太麻烦了，直到考前一共才看了5篇阅读，跟读练了2篇。6月的雅思考试成绩并不理想，阅读 5.5， 听力 6， 口语 6.5， 写作 5， 总分 5.5。 我当时的目标是考7分， 5.5 离目标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我当时仔细回忆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我当时是怎么训练的， 每项技术是怎么打磨的。我发现其实这些都和学英语有共通之处。每个技术动作的要领并不复杂，教练教会基本动作之后，剩下的就是大量的重复。在无数次的重复中，纠正错误动作，模仿优秀运动员的动作，并结合自身的特点，最终形成自己的动作。同样应用到学习英语中，我已经掌握了基本的语法、基础的词汇和学习方法，那么剩下的就是大量应用练习了。最重要的是清楚什么是自己能控制的，什么是不能控制的。比赛的时候，天气、场地、观众、对手还有结果，这些都是属于不能控制的事情，唯一能控制的就是自己。我是不是每一个动作都尽力做好了？我是不是按既定的战术执行了？我在累的时候有没有坚持住？这些是我能够控制的。同理，考试的题目不是我能控制的，结果更不是我能控制的了。那么我还老想着我要考多少分，时刻关注基金模板，除了浪费时间和让自己更焦虑之外，没有任何用处。想明白之后就该干嘛干嘛了。阅读，如何迅速提高阅读能力的方法，精读见4到7的每一篇文章。新托福 IBT 词汇分类突破，认真背了3遍。听力，托福听说训练，练习了20多篇。抄写基础词表 GSL 和 AWL， 恶补拼写。见4到7里的听力部分做了2遍。写作，托福 IBT 高分作文仿写，背诵经典的句子。大作文写了不到20篇，小作文7篇。慎小怡，7天里的小作文，每种图表各背了1篇。如何准备留学考试系列里的有利模式、立场选择等文章打印出来，认真读了 N 遍。口语，第一部分准备了90多道真题，一个英语很好的朋友帮我写的。第二部分准备了10个左右话题。第三部分背了经典的句型若干。对照这个网站 sounds.ofspeech.uiowa.edu， 对着镜子模仿口型和发音，每天半小时，一个月时间。想明白系列反复看了若干遍。考前没有报任何培训班，10月的雅思成绩是听力和阅读都考了7，口语还是 6.5， 写作 5.5， 总分 6.5。 虽然没考到理想的7分，但这个成绩也已经够申请的标准了。我当时很激动，我证明了自己并不比那些从小一直学习的同学差。我的经历告诉我，首先一个人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只要努力不怕苦，没有办不成的事。有人总是强调别人的是个例，来宽恕自己的不努力。这个过程有多苦吗？有多难吗？我没觉得。可能这也得感谢我从小受的训练吧，忍耐枯燥的训练和服从教练的指示。其次，自信来自于能力，任何能力都是靠自己努力学习来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从无到有的过程。我从英语零基础到考过雅思，自学能力一点点打磨出来。这个凭能力产生的从无到有的过程，才是提高我自信的动机。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的本领和能力是真正属于你的，没有什么是能够与你共生的。这些才是产生自信的真正动力。最后，希望我的经历能够多多少少给那些真正想学好英语的同学一些帮助。谢谢笑来老师，如果没有你这么无私地分享这些学习方法和人生感悟，我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我的目标。全书录制完毕，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喜马拉雅 FM WLS 英语实验室。